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但是我们还是存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同心的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啊。刚才我们的玉琪姐妹也提到12月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啊。12月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基督教的日子，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圣诞节给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我从小在这个天主教学校读书哈，所以呢，一到圣诞节就很强烈的那种圣诞的气氛哈，无论是歌，无论是各样的布置哈。都带给人一个很喜乐哈，很平安的一个的感觉哈。圣诞节的确是给人有平安、有盼望的一个的日子。但是今天，我想我们慢慢已经在这个美国里面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了这个对圣诞节的意义哈，甚至庆祝圣诞这个气氛已经越来越淡了啊。以前你差不多过了这个还没到感恩节，过了感恩节的话，所有的 shopping mall 的商场都会挂起很多圣诞的一个布置啊，圣诞音乐就随着飘起来了啊。现在很多地方也没有太多这些圣诞的歌曲啊，一些 classical 的那个典型的基督教的圣诞歌更是难听到了。不单是这样，现在人们已经在美国越来越不讲Merry Christmas 这样的一个的庆祝，一个的互相的祝贺的一个的用词，改为什么Happy Holiday 我特别去查一下为什么要 Happy Holiday 不是 Christmas 吗？为什么是对，是 holiday， 是假期，为什么要不讲 Christmas 啊 ，Merry Christmas， 而要讲 Happy Holiday？ 我稍微查了一下哈，有些人都说的是这样的，他说Christmas 是给基督徒、基督教的一个的庆祝。那十二月也还有其他很多宗教的一些的不同的庆祝啊。如果你跟别人说是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好像对人家这个宗教是不礼貌，是顶撞人家了，所以呢就不要讲 Merry Christmas 啊。反正12月有那么多的假期啊，就Happy Holiday 就好了，就把这个 Christmas， 把基督诞生这样的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消息慢慢把它淡化了啊，不再讲了，大家嘘，不要讲啊，讲别的东西好了啊，庆祝任何的东西可以，但是嘘，不要讲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节本来是带给人平安跟盼望的一个的日子，现在不再讲了。那究竟圣诞节是怎么样一回事？圣诞的意义也不再讲了。那今天我还是跟大家来讲这个上行之诗，我们讲到诗篇的130篇啊。今天我还是跟大家来讲这一个上行之诗啊。不过呢，这一篇的诗呢，也让我从这篇诗的里面来探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究竟这一篇的诗篇带给我们的信息，如何可以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在世的日子，耶稣基督的诞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蛮有盼望的一个日子。如果我们不要讲的话，其实不是单单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假期，那是我们会失去很多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我是还是讲诗篇130篇上行之诗，但是在当中我们来探讨 究竟解篇诗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是放上去，我们就不再读了，今天有圣餐，可能等下我们时间应该还可以，但是我们就不读了，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篇的诗哈。这篇诗刚才我们读过，一共是八节圣经啊，刚刚好是一到四节是一段啊，五到八节是另一段，是两段啊，可以分开两段来去探讨，但是两段是互相有关系的，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分开来两段来去思考。好，我们先刚刚好这里四节圣经都放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这个诗人写这一篇的诗的时候，他要表达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篇诗写了什么，然后我们再去讨论究竟诗人想要表达的那个信息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啊，当我们读过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快读过去，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思想，究竟这里表达什么？深处是什么意思？啊，深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圣经其他的地方去翻查一下，究竟圣经在什么地方也同样用深处，还是说来形容的时候啊，当然在诗篇其他地方也讲到了啊，也讲到深处哈啊，但是呢我觉得其中有一处的圣经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究竟在这里诗人在表达什么，是在旧约圣经的约拿书哈，约拿书的第二章。那约拿书的第二章有没有可以放上来哈？约拿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四节哈。约拿书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哈？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啊，然后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在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然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刚才我们说读的时候，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约拿，神的先知，神要差他去一个地方来宣告神的审判。那约拿呢，是一个不顺从的先知，他是很悖逆的。他说：“你要我向东，我就向西。”他是逃跑了，他不愿意顺服神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那他在坐船的过程里面遇见风浪，那些人就看谁引起这个风浪。约拿书讲到，那约拿就说：“是我，你把我丢在海里面，然后呢，这风浪就停了。”那他在船上的人就把他丢在海里面啊，应该来就死掉了。但是呢，神还是顾念他啊，就安排了一条的大鱼把他吞了，他在鱼的腹中三日三夜啊。然后刚才所读的那四节的圣经，就是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神所说的话啊，他是什么？他是在深渊，他在阴间的深处啊，然后向神呼求，求他听他的声音。然后呢，你将我投在深渊的里面，就是海的深处啊，表达什么？约拿当时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的里面？他还没有死，但是他乐在鱼的腹中的时候，是在海的深处，是在一个深渊的里面，这是表达一个非常绝望的、非常危险的一个的情况。他在哪里面对？好像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在鱼腹中当要待在哪里多久啊，他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情况的底下，他就向神呼求。向神呼求，因为他面对一个直绝望的一个处境， 啊，他可能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啊，臭臭的哈、啊，哎呀，都是充满了那个海水，充满了那些的死鱼啊，那些东西啊，他在一个好像绝望的情况的底下，就向神来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那诗篇130篇第一节，这个就是诗人当时的处境。等下我们才讲他是什么处境，但是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绝望、没有盼望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他唯一能够做的就向神呼求，向神来呼求，盼望神能够来帮助他。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的经历，对不对？当我们在人生遇见一些难处、一些过不了的坎的时候，你就会做什么？向神来呼求。因为如果你神都不来帮你的时候，就绝望了，就死定了、在深处，在深渊的里面。这是犹太人把深海、深渊是表达是死亡的很靠近的一个的处境。这个是诗人的处境，他在那里向神呼求。我不知道你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有多少时刻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处境，你向神呼求，向神祷告。最近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绝望哈、可能2年前哈、师母啊、乐怡啊、路易斯他们就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哈、向神呼求哈、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了哈、最近我还是要向神呼求，但是不是在那样绝望，还是绝望，但是不是到那个绝望死定的地步。我求什么呢？前段时间我知道快要下雪了，那我说还没下雪我先把我要铲雪的铲雪机处理好，预备好让我可以下雪，我可以去有机器可以铲雪。哎呀，搞不好想不好，怎么样弄都弄，把那个铲雪机打不动，打不着了。哎呀，搞了我好几天都弄不好，因为在summer 的时候我才修理好，打得好好的，冻得很好的。我说没关系了，过一下子到了冬天我就可以用了。到了冬天我就说打不着了。哎呀，那时候我心里面说糟糕了，快要下雪了，再过2天下雪了，下很多的雪了，怎么办？所以我哪一天我在准备再打动它的时候，我就祷告，神啊，帮忙一下，我要打动我的铲雪机，否则的话我就绝望了哈。前几天不是那个雪又那么厚，对不对哈？用铲雪机也是很费劲才铲得动啊。哎，有时候不一定到一个绝望，到一个生死关头，有时候面对人生一些困难的时候，真的你没有能力去处理。可能你可以请一个人回来替你修理啊什么的可以，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找到人帮忙的时候，真的只有能够向神来呼求。这个是诗人在当时的处境，他说我在深处，我在边缘，我在绝望的时候，我向你呼求。然后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愿的祷告很相像，对不对？也是在恳切求神来听他的声音，他的祷告。这里说什么？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为什么是侧耳？侧耳代表什么？侧耳代表是 pay attention。 神啊，你要留心听我的祷告。哎呀，你不要想别的东西，你不要做别的东西，你留心听我祷告。那为什么要这样向神来讲话呢？因为这个是与当时他们犹太人他们在那个时代所面对其他的宗教所产生对他们的一个宗教的思想的影响。还记不得以利亚这个先知？以利亚这个先知曾经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几百个差不多100人在哪里，在加密山有一个的比拼来看哪一个是真神，是巴利是真神呢，还是耶和华是真神 啊，他们就做了一个的比拼，怎么比拼呢？他们说，那个以利亚说好，我要献一个祭给神，你也献一个给你的巴力啊，我们把那个祭放在那个木头上啊，看神能不能够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烧掉啊，然后大家看哪一个神是真神啊，在那里比拼的时候，哎呀，那些巴力的先知在那里。那个以利亚说你们先来哈，然后就对那些巴力的先知说，你们求告你们的神，看看他们怎么样啊，哎呀，那些巴力的先知在那里又喊又跳又在那里用尽各样的方法，他的巴力就是不降下火，没有把那个的祭把它烧掉啊。哎呀，以利亚这个先知也很幽默，他说，哎呀，你们喊得不够大声，你们跳得不够厉害啊！你知道吗？可能你们的神已经睡着了，把他吵醒，把他叫醒来。可能你的神已经去 vacation 了 ，holiday 嘛，哈、啊，去玩了，所以你赶快把他叫回来啊！很幽默的来讽刺他们的神。你们的神听不见呢、啊，赶快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呼喊你们的神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当时他们那个异教里面的观念，他们的神并不是一定在哪里聆听他们的祈求的，他们的神可能已经远游了，去了别的地方了，他们的神可能睡着了，他们的神可能做了别的事情忘了，所以你们要努力的大声的来呼喊，他才能够有反应的。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跟那异邦的神的一种不同的地方。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耶和华神虽然没有一个像，没有眼，没有鼻子，没有手，没有一个看得见的形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那个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能够有感动，能够愿意来帮助人的哪一位的神。所以当这个诗人说，我主啊，我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听我的声音，就是说，神啊，你很留心的来听我的声音，不是神不听，那是诗人在表达一种那个很迫切的，很 serious 的，我真的很重要的东西要告诉你，你要 pay attention， 你要来听我的恳求。我不知道大家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情？当你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说，神啊，你千万不要睡着啊，我可以睡着，你千万不要睡着啊，我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啊，我需要的东西很多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睡着了，神不会睡着，不用怕哈。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 pay attention 的，他侧耳听我们恳切的祈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这个是诗人在表达的时候，他说，神啊，你需要听我恳切的，因为我在绝望的里面，因为我在靠近死亡的边缘，我不能够没有你的。然后第三节，主耶和华，你若他就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你若他就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是表示什么？站得住什么意思？旧灵节里一幅是什么样的图画？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圣经来描写站得住这个的形容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原来在旧约圣经也好，在新约圣经也好，讲到是什么？讲到神是坐在宝座上做审判的那一个。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究竟站不站得住？意思是说，他有没有理由能够为自己去申辩？这个的表达。所以在诗篇，在启示录哈后面讲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啊，人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站得住，这个很重要。在神的审判的面前，站不站得住呢？这个世人就用了这样一个假设，他说，你若他就罪孽，就没有人能够站得住。意思是说，你能够追究人的罪，如果你追究人的罪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说我 我没事没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你有任何的争辩，能够来跟你来辩论，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的。但是他说你若他就罪孽，意思说你没有，感谢主，因为你没有他就罪孽。这个诗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盼望。第四节他说，但在你的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个是诗人在这里要表达的东西，说我在绝望的里面，我在死亡的边缘的里面，我向神你呼求。为什么？因为我如果不向你呼求，我没办法有出路了。我可以在你的面前之所以能够站住向你呼求，人人能够站立得住的话，不是因为我没罪，是因为你有赦免罪的恩典，所以我才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那这个就是这四节圣经，这四节经文要告诉我们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那我们就问，究竟诗人为什么这样写呢？我相信这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历史里面的经验所得来的一个的信息。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得到神的看顾，神把一块非常好的一个的美地赐给他们，他们在哪里来享受神给他们各样的丰盛。但是有一个神给他们的命令，一个要求，你们要遵守我给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活在我对你们的安排的一个的人生的一个的计划的里面。神的律法就是让他们生活里面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准则。神说，当你们按照这样一来做的时候，你必定在这个地方长久，能够享受我给你们各样的赐予的福分。但是如果你拒绝，你否定，你不行我给你们所要求的，你们做相反的事情的时候，神说我就撒手不管了，我就让外邦人来把你们攻略，让外邦人把你掳掠去别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曾经三番四次被流亡去了外邦的地方居住。我相信这个诗人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他是处在一个被掳掠的，处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的底下，他在哪里向神呼求，向神来恳求，求神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面对一个的绝路，一个的处境的过程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有一个挺好的一个的反思哈。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可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总会有高高低低，有高山有低谷。当我们在人生低落的时候，当我们人生处在一个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可能当然我们会呼求神，但是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同时我们应该做一个的思考，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之所以遭遇这些的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到那个的处境？我相信这个诗人在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的反省。为什么？因为他提到罪孽，因为他提到审判，因为他提到神的谢罪。他可能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落到这个处境，是因为他的民族落在这样一个处境的底下，受着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的惩罚。但是不是绝望，神还是有恩典。所以当我们落在一个的可能困难的光景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会面对这个情况？是因为我做错事情吗？是因为我犯罪的缘故，神对我管教吗？还是因为别人犯罪，我受最终之苦呢？就好像约伯，不关约伯的事， 但是约伯面对那个苦难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反省，究竟我做错什么。当他反省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自己做错，所以他很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来诉他的冤。但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当我们遇见一些的难处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究竟是不是我们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改正，需要来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我们已经离弃了神太久了，以致到我们神透过这样一种的惩罚，以致到我们可以被醒悟过来，以致到我可以回转，以致到我不会走向灭亡。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的过程。这个诗人在这里提出他的向神的呼求，但是同时他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神不是追究他的罪，因为神有谢罪的恩典。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因为他有这样对神的认识，所以才会产生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的以下的经文。如果没有前面这个的认识，他没有体会到神有谢绝的恩典，他只是乐在绝望的时候，他不会再有五到八节的一个的表达。这五到八节说什么？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究竟说什么？什么叫做我的心等候神，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呢？他们是把当时以色列人在古代的时候一个战争的局面摆在我们面前，那个图画。以前打仗是怎么样打啊？一个城市怎么样能够保护他自己？当然需要有城墙哈、啊，那个很坚固的城墙啊，才能够保护哈、啊、这个城市、这个城、这个地方啊。但是当敌人来攻打的时候，可能是不容易把这个城墙打倒，那所以呢，那些敌人会怎么样做？会用尽各样的方法，等这些的守卫的人不留意的时候，就去攻打他们，啊，所以呢，到了晚上，到了黑夜的时候，这个城墙可能不会很多的军人在哪里，但是必定放一些人在那里守夜，在那里看着有没有敌人来攻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守夜的就是很重要了，守夜的就很警醒了。如果他打个盹啊，在那里睡着的话，敌人看见这个人睡着的时候，他们就偷这个机会就攻击这个城市，就把这个城灭了。所以这个守夜这个人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任务，就是必须要很警醒 alert 啊，要看得很好，不能够打盹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啊？我们晚上可能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啊，11点、12点、1点、2点，我们都可能很精神哈、啊，还不想睡觉哈、啊。但是到了3点，到了4点，到了快天亮5点。哎呀，那时候人太累了啊！人累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在那个时候就打盹睡着了啊。最难熬的不是开始的时候，是差不多快要天亮之前啊，那是最累的，最容易睡着了啊。这里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等候天亮。这个人不能够在哪里最累的时候他就去打个盹，否则的话整个城就没了。整个城就被敌人所攻陷了，就所有都被毁灭了。所以这个人必定需要很警醒。诗人说，我等候神，我的心就是这样一个的态度，我非常警醒，就算我差不多已经累倒了，最后 last minute 我还是要警醒，我不能够打个盹，我不能够不小心，否则的话所有这些就没了。然后第七节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这个是前面所说的一个的世人的一个的祈求，一个的宣告。他的信心在哪里？他的信心因为他相信，如果神追讨罪孽，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他却有赦罪的恩典。神是公义的神，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却有赦罪的恩典。所以这个诗人很够胆的，很大胆的，很放心的在那里等候仰望神，他的慈爱，他的丰盛的救恩，他必定会赦免救赎以色列脱离那个的情况。这个就是以色列整个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神对他们有没有责备，有没有惩罚？有，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受到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绝望的，神还是给他们有盼望，他们还是能够回转，还是能够再回到神的恩典的里面。所以有这样一种的信心，所以他在那里很专心的，很小心的，很 alert 的 pay attention 的去守候等候神自己的救恩的领导。这个都是这样一幅的图画。你说这幅图画跟我们讲圣诞节有什么的关系？我觉得很有关系。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的里面常常遭遇非常多的苦难，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他们在苦难的时候向神呼求，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神就答应他们，给他们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将来会有一个救赎主，一个 Savior， 一个的Messiah， 一个基督要来。这个人做什么？做拯救的工作。当这个人来的时候，就把你们从罪孽的当中，从绝望，从死亡，从深处把你们救拔出来，脱离哪一种的绝望的情况，把你们再次带入神的恩典的里面。这个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哪一个弥赛亚的应许的一个的表达。以色列人一直在那里等，他们的盼望在乎什么？在乎神把这个救赎主带到他们的当中，让这个救赎主成为他们的救赎，他们的出路，绝望当中的出路。诗人说，我等候耶和华的心，我的等候的心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是的，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以色列人没有。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人世间呢，这些等候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的这些以色列人却没有看到这个都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这个的拯救，他们到现今还是在一直在等等等。他们说我要我的心要等候，很 pay attention， 很 alert 的等候，胜过守夜的，但却是看不见这个救赎主已经来到。他们 miss 了，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的机会。基督教常常讲一件的事情，很多人不喜欢听的，就是说基督教常常说世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是最不愿意听的，最人不愿意听的一句的话。然后基督徒说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结果就是灭亡。灭亡是意思是什么？灭亡意思是永远与神隔绝。这个是基督教里面常常讲的一个的信息。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基督教只讲人是有罪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灭亡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福音的信息，这个绝对不是个 good news，不是个好消息，应该说这个是个 bad news， 一个坏的消息。你告诉我我死定了，还有什么好消息？所以基督教并不是单单停在讲世人都有罪，这个只不过基督教把人的实际的情况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但是不停在哪里，如果停在哪里就糟糕了。 不停在哪里？基督教真正的 good news 是世人都有罪，但是神有赦罪的恩典，神会应许，已经把这个赦罪的恩典，把这个出路已经给了我们了。在绝望，在深处，在深渊，在绝望，在死亡的旁边，但是人可以不绝望，因为当我们向神呼求，神已经答应了，他会把这个救赎主给我们，而且已经给了。问题是有没有被发现，有没有好像这里所说的，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呢？我们等了等了，但是竟然看不见这个都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以致到我们 miss 了那么大的一个的救恩。很多人在面对基督教所说的人有罪，人要面对将来要面对审判这样的一个的宣告的时候，不好听的一些的宣告，人不愿意听，人不愿意接受，人不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实，结果就失去了因为知道这个事实而能够从神里面得到赦免的恩典，而因此没办法回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的话，中国人常常讲的，信则有，不信呢则无。那究竟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没有完全错，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句话没有完全错。问题是一个人信不信不会改变一个的事实，但是那个人不信会改变他因不信所带来的结果。比方说神跟神所讲的话，这个事实不管人信还是不信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的，不会因为人相信有神所以神就存在，人不相信有神所以神就不存在，不会的。神的存在不在乎人信他还是不信他，他的存在就是存在，他的话是事实就是事实，不会因为人的信与不信的改变那个结果。但却是那个人信与不信却改变人对这个的事实所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当一个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他就一定不会有机会去认识到这个的神。为什么？因为他从脑里面已经否定了神这一个的存在，所以就算神在他面前显现他也会否定的。所以不是神真还是假，那是我们人自己已经局限了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真实性的接受与不接受。在好像这里所说的审判罪这个事情，圣经说我们世人都有罪，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不管我们信还是不信，这个都会成为一个事实。将来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这个审判，那个结果还是会在哪里，不在乎你信他还是不信他。问题是说当你信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结果了。照圣经里所说的，当这个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在思想的时候是当他相信神有审判，当他相信如果神追究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必定要受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的话，那他就要转一个角度，那怎么办？我死定了怎么办？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了， 神不单只是公义的神，神还是有慈爱的神。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因此回转来寻求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因着这个相信的缘故，他就得到从神来的这个的福分，他就脱离了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所带来的惩罚的结果。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并不是绝望的，就算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否定了神，神还是一而再的给他们机会，神还是一而再的给他们有回转的一个的方法。他们相信神会赦免，的确神已经赦免了他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盼望等候神真实的出现，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这样一个的事实。盼望跟这个的愿望是不一样，我们说 hope 跟 wish 是不一样的东西。盼望是你有一个真实的实体，一个真正一个是一个这个是主动的哈，你能够知道这个事情要会实现的啊，只是你在哪里只是等着而已。你的那个的 wish 的话，你只是盼望有，希望有，愿望有，但是不一定会出现的，是被动的，是怎么说呢？是无奈的在那里等着，但是呢，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来到。圣经从来不会给我们只是一种 wish， 一种的愿望，神给我们的是一种的盼望，一种的 hope， 一种真实的会出现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不是期望，哎呀，愿望神能够来救我，愿望神有一天能够赦免我，不是，是我们知道神会赦免，只是我在那里等，等这个赦免，等这个日子的临到。所以这篇诗篇给我们看见是什么？不是一种祈求希望能够得到赦免，不是，是有这样一种的把握，直到神一定会赦免，所以在那里等，等这个事情实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的 good news。 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死了。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接受相信他的人，在他的里面，他的罪得到赦免，神会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相信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会赐他们儿女的名分，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事实，你相信这个事实临到你的身上，你不相信，你没有接受，这个事实不能够在你身上出现。这个就是哪一种信者有不信者无的所谓的一个的结果。事实永远不会被改变，但改变的是你是否能够相信这个是个事实。你不相信，永远这个不会成为一个事实对你来说。所以耶稣基督诞生是给人看见这个盼望的一个已经完成了，不是在哪里，就不需要在哪里，好像以色列人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他已经出现了。Christma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不是 holiday， 不是 happy holiday， 不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假期而已。这个 Christmas 是一个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个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个事实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盼望，这个救赎主已经临到了，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被拯救、被赦免， 不需要在绝望的里面没有出路了。就好像我祷告神，哎呀，神啊，帮助我把这个产学金能够打得动啊，打得动打不动我都不会真的是绝望的啊，打不动我可以请陈弟兄来哈、啊，请弟兄姐妹来帮忙一下产学还是可以的，这个没所谓。但是在我们生命的要点上，我们祈求神，我们真的有需要有这样一种相信的心，在它里面有这样一种的肯定，我们才能够有把握在世的日子可以过得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否则的话，每一年都有很多 holiday， 每一个 holiday 过了之后啊，就不是太 happy 了啊。通常越大的 holiday 啊，过完那个 holiday 之后，那 depression 就越大了哈，因为哎呀太欢乐之后哈，很容易就会那个忧郁就出来了哈。所以呢，我们不需要一个 happy holiday， 但是我们需要 Merry Christmas， 我们需要有一个圣诞的一个的纪念，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才真正有盼望。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主你透过这个民族把一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原来人在绝望的时候很自然地向你呼求，但是这个呼求并不是单单只是一种的愿望，我们向你呼求，我们需要在你的里面真的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因着你的话，因为你的真实，你的应许，我们可以有把握的在那里等着主你的真实显露在我们的面前。哦，求主你帮助我们，你降生的日子并不是任何一个的假期而已，纪念你的降生乃是向世人宣告你的救赎，你的应许已经实现在地上，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可以有盼望，能够不会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不能够站立在你的审判台前，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可以来承受接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美好。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在世上度过每一天的日子，让你的降生成为我们宣告向这个世界宣告美好的消息，让你的诞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再一样的一个日子。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跟随你来依靠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